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我非常喜欢安兰德的一句话啊，我觉得是对我们刚才讲的所有事情的一个终极解答，而且也是前两天一个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他经常问我说，孙雨晨你觉得什么样才叫成人？就我们大家绝大多数时候啊，把成人都定义为性成熟，比如一个男性所谓的成人礼是他能让一个女的怀孕了他就成人了啊。这种性成熟的理念呢，往往存在于动物中，对吧？我们认为一个老虎和一个熊猫啊，或者一只老鼠啊，我们认为它成熟了。一般生物学家讲的生物学上的成熟概念就所谓的性成熟了啊，就能它能让一个异性怀孕啊，就女的能怀孕，男的能让女的怀孕，就被称为是成熟啊，或者是成年吧。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安兰德呢以及自由意志主义呢，为这套成熟或者成年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也是我当时回答这个记者时候说的。我认为人类呢已经不仅仅是动物了，人类应该是一种理性的生物，而这种理性的生物的成年或者成人的标准，就是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理性的生物。而怎么样才叫真正认识到一个他自己是理性的生物呢？甚至我觉得也是日后我们判断人工智能是否真正具有了人的理性的时候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就是他是否能自由地做出选择，并为这个自由的选择而承担代价。就是他能做出自由的选择，并且他深深知道这个自由选择之后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同时他愿意承担这个代价。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成年的唯一标准。如果有一个小孩比如说五岁时候他就想通这个，那么他就五岁就算成年了。如果有一个人75岁还没想通这个观点，哪怕他儿子孙子都好多人了，那他也是没有完全成年的一个婴儿而已啊。这个是我个人对于成年成人的判断，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真正了解这一点啊，他就算真正成年了。就记者当时问我说，那说孙雨晨你是什么时候成年的啊？我当时的回答说是我的成年是大概我1998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啊送我到武汉去学习围棋啊，是我成年的标志。为什么呢？当时呢我自己在看家庭杂志啊，当大家说不定看过这个湖北省妇联主办这个杂志，当时我看这个家庭杂志的时候啊，当时他就讲了一个神童长浩，就是会下围棋的一个神童长浩啊，说明大家有的人喜欢围棋，听过这个人。就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羡慕，哎，我觉得这个神童长浩啊真是不错。然后我就跟我的妈妈说，我就说我希望去武汉啊学习围棋啊。为什么当时去武汉学习围棋呢？是因为长浩他是一个叫聂伟平的棋手教出来的啊，聂伟平当时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个棋手了。然后聂伟平当时在一家叫武汉秦志围棋学校的地方担任名誉校长，所以我说妈妈，我也想跟长浩一样去聂伟平当学习围棋。但当时我妈妈就跟我说，说雨晨你要想好，如果你去的话，就相当于你在8、9岁的时候你就要完全脱离你的父母，因为是在武汉嘛，我就到武汉这个地方就完全脱离我父母，见不到他们，你愿意吗？你受得了这个代价吗？当时我通过仔细的考虑之后，我向我的父母说我愿意，然后我的父母就送我，真的送我啊，不是开任何玩笑的，真的送我到了武汉去学习围棋。当然我在武汉，就我父母啊只送我到机场的，不会送我到武汉的。送我到机场之后，我坐着这种无人陪伴儿童啊，一个空姐带着我就到了这个武汉，然后当时当地有个老师接了我，就把我接到学校去了，然后我就开始了自己漫长的长达3年的学习围棋的路程。我当时第一天 到学校的时候我就哭成狗了，因为从来没有就离开过父母啊。晚上的时候就哭，真是哭成狗，完全意义上哭成狗啊，而且不敢让周边同学知道我在哭，因为大家是个集体宿舍嘛，我就裹在被子里面哭，足足哭了一夜啊。第二天早晨哭累了睡着了啊，然后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我想一想，这个是不是我自己选的呢？确实是我自己选的，那我就要勇敢的去接受它。所以第二天我就非常愿意，我就继续开始我的求学之路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成年的一个标志，所以我甚至认为我成年的时候大概就是刚才讲大概9岁的时候我就成年了。为什么成年呢？就是我愿意选择，同时愿意我知道选择的代价。三点啊，会自由选择，知道自由选择的代价，同时愿意为自由选择的代价承担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孙雨晨的自由选择的故事啊。我们非常希望啊，我们今天的读者能够把你自由选择的故事也分享给我，可以说给大家布置两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成年了吗？啊，为什么啊？如果你成年了，请你分享你一个你自由选择的故事，无论这个自由选择的故事是像我一样是九岁发生，乃至甚至更早5岁发生，还是很后面18、19、20岁乃至25岁，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叫做闻道没有先后，是吧？啊，我并没有觉得如果一个人9岁自由选择啊，明白就很高尚啊。比如说50岁可能很明白，有点晚啊。我觉得这都没有，闻道不分先后。所以非常希望大家给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而且紧接着我们经过可能这一周吧，给大家啊，今天是周一，我们会给大家啊一周的时间，我们去收集这些小的故事，然后我们会接下来呢作为番外，在我们每一期的故事中分享。因为我觉得这种啊自由选择的时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值得一辈子珍藏的时刻，因为这是你被赋予第二次生命的时刻。前面可能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动物啊，普通循规蹈矩的一个动物，而你拥有了理性选择和自由选择之后，你的一切东西都不一样。这就是所谓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偷吃了智慧果之后眼睛变得明亮的状态。之前可能他们也是人，但是是上帝圈养的宠物而已。而当他们有一天懂得了自由选择，比如吃了这个智慧果，并且当然承担了吃智慧果的代价，就是被逐出伊甸园，这个相当于是人类苦难的开始嘛。啊，但是他们愿意奋斗，一直奋斗啊，到现在，这本身就是人类高贵性的体现啊。所以我个人是啊非常看重这一点的。啊，也希望大家啊与我一起分享啊你的故事。我向大家分享一下阿兰德的这句话，也是刚才讲的我啊与我们刚才讲的命题密切相关的。人类被称之为是理性的生物，但合理性是取决于他的选择。人应该要成为人，他必须重视他的生命的价值，他必须学着承受它，他必须探索生命的价值的观念，并实践它的长处，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他自己的选择啊。我把这句话好好再翻译翻译，就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的选择。人必须要重视自己生命的价值，也是因为他的选择。人必须学会承受自己，也是因为他的选择。人必须学会探索生命的价值观念并实践他的长处，也是因为他的选择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刚才讲的三点吧啊，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称其为人。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在中国最稀缺的一种品质。我见过太多同学，我的同班同学，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啊，他从小初中是他父母帮他选的，高中是他父母帮他选的，大学和大学所读的专业是他父母帮他选的，他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他父母帮他安排的，娶的老婆和嫁的老公也是他父母给安排的， 像这样的人，那难道不是一种重大的悲剧吗？就是他的这一辈子，可能所有人生的重大时刻和重大选择，他没有做出任何一次他的自主选择，并且为这种自主选择付出自己的代价啊！这就相当于被上帝圈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可能生活的也还是不错吧，但是他们却缺乏人成其为人的那个条件啊，很有可能这就是我们中国非常稀缺的一个东西啊。好，最后我们啊讲完了阿兰德的客观主义，我们最后谈一谈奥地利经济学派啊。奥地利经济学派呢，说不定大家也听过，它就源自于19世纪末的奥地利啊。然后呢，当然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奥地利了，它相反是在美国被发扬光大的啊。20世纪以后是在美国被发扬光大的。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人了，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啊，像哈耶克、罗斯巴德之类的人啊，这都是米塞斯，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里面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啊。总体说来呢，奥地利经济学派呢，还是讲求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啊，所以奥地利学派呢，我们基本上认为它是延续了15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主要就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理论啊，基本上是由奥地利经济学派来诞生啊，来强调的。所以呢，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的一些政策啊，基本上都是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捍卫个人自由啊。所以呢，奥地利经济学派在我们这些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啊，自由意志主义啊，和客观主义的团体呢，我们经常会引用一些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观点来表达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态度啊。虽然其实这些学派和学派之间，人和人之间对一些具体问题可能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于保护私有财产、捍卫个人自由和减少政府管制的想法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像我以前在北大的光合管理学院的院长老师张文颖老师，其实他还专门有一次讲座还表扬过我他其实就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是一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义者。他前一段时间跟我们国家其实算是凯恩斯这一派的林毅夫教授的其中一次辩论，其实很有意思，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其前一段时间刚刚发生的当然我在这些方面还是非常支持张文颖教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并不要求大家对奥地利经济学派要有一个很系统的学习我觉得并不必要而是只要其实你了解一些罗斯巴德、米塞斯哈耶克之前的基本观点，就已经足有指导自己的生活了。今天的课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同时再次强调，非常希望大家参加我们今天课程的这个问题的活动，回答一下认为你成年了吗如果成年了，请分享一个你自己做出个人的自由选择并明白自由选择的代价并承担这个代价的故事和例子，可以到我的同名的孙宇晨的新浪微博给我留言，我们届时也会有一个帖子，也可以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也可以去我的微信公众号的浪潮车间给我们大家私信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会在微博上做转发抽奖，以及任何被我们最后选中案例的同学，我们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神秘的奖品，而这个奖品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满意，是非常精美的一个奖品。好，谢谢大家。